东门町小盛宴。我对东门町信义路一带一直有特殊的感情，这和我从16岁从新北投搬到台北后就住在那一带有关。我的青春记忆和东门町关系密切，因此这几年看到信义路二段一带因为盖捷运把两旁的行道树都迁走，整条路变得光秃秃，有点像忠孝东路般难看，让我每次经过东门町就难过，总觉得台北市政府应当好好检讨交通发展和城市美学要两全其美，迁走的大树一定要迁回去，否则美美的信义路林荫道就此毁了。东门町本来是日本人聚集的住宅区，而附近巷弄如临沂街、丽水街名称都有水名，跟这一带本来有许多小川和刘公郡相连有关，后来才都填土造路形成巷道。这一带至今仍有一些日式住宅，小巷幽静曲折，颇有日式巷弄风情。国民党政府接收台北后，这里因靠近总统府，附近又有不少公家机关学校，一向是高级公教人士群聚的宿舍区，如台糖、邮局、公卖局、台电等都有不少公家房子设在这里，也使得东门町一带一向以文教风见长。公教人士的生活方式不像眷村那么紧密，生活条件也往往比眷村的军方人士好一些，使得东门町的生活一向比较忧郁。但东门町又不像后来的东区，像是敦化南路、仁爱路、安和路一带的富裕气，独自形成一个独特的生活圈。一直到今日，比较讲究工艺品味的店家往往会聚集在东门町一带。由于店家重视技艺，东门町一带的店不容易开，但开了生存下来后往往就可以延续长久。东门町一带有不少老店，连有的小吃摊都可以摆上四五十年。我住进东门町时是民国63年，还没搬去前，因为就读中山女中，和一位父亲担任高官之女的汪姓学姐交谊不错，常常放了学去她家位于新生南路的官舍家中玩耍。那是一间有着大院子的日式平房，榻榻米、纸门、木板地，还有日式回廊。小时风情，我常下了课和汪同学在东门町吃小食，如老邓担担面、东门汤圆，但是是以卖馄饨及干面出名。后来全家搬到老邓旁的临沂街69巷内时，让我非常开心，东门町成了仿佛永不停止的盛宴。这句话是取自海明威形容他在巴黎的生活。东门町的生活中最有味道的就是小店的饮食风情，像老邓担担面，小小的只能容纳十来人，店主是一位退伍农民，人瘦瘦的不太多言，但下面时精神抖擞，全神贯注。我看过的好厨人都绝不会一面做菜一面叼着烟，这类厨人我一定避之大吉。他家的四川担担面小小碗，花椒辣椒油调得刚好，酱汁不多不少，一碗面吃完酱汁刚好收干。老邓担担面是我吃过最好的担担面，吃完再到对面喝现榨的普洱甘蔗汁，人生幸福无比。但后来老邓把店名卖了，本店收起来，如今还叫老邓担担面的真是误了老邓的英名。年轻的厨子边抽烟边下面，酱汁也调不好，只好不吃担担面了。担担面旁的小白屋如今也不在了，昔日是台北有名的宵夜店，可以吃各种上海点心，糖莲藕、荷叶排骨、上海粗炒面、雪菜肉丝年糕都是该店名菜。 年轻时会熬夜，有时两三点还在那里吃饭聊天，就会遇见一些演艺圈的人物，像刘文正。小白屋总有着热气腾腾的感觉，跟厨房设在门口有关。事后回想起来，东门町一带不少饮食店都把厨房设在门口，如老邓、鼎泰丰、东门汤圆、过去的高记等。东门汤圆传奇，东门汤圆卖的是客家汤圆，后来馄饨及干面做出大名，生意好得不得了，永远座无虚席。他家的干面中放有鱼松，味道很特别，馄饨皮薄肉活，大骨汤尤其鲜鱼，客人往往一吃即成主顾。东门町一带的住户还有人会天天去报道，有一阵子我几乎两三天就去一回。我曾在东门汤圆巧遇当时还做台北市长的李登辉，那回他轻装便衣和几位家人坐下来吃干面馄饨，样子看起来挺惬意。我常以为当时的李登辉可能是比较快乐的人，还有心情享受小食。有一天，依然生意盈门的东门汤圆突然宣布要退休，一楼的店门改成由儿子卖钓具，说是每天亲手调馅儿的当家老板娘累了，这可是把大把的银子往外推，或者是钱赚够了不想赚了。宣布快歇业的那段时间，店里生意更加大爆满，还有客人努力说服店家继续营业，建议老板把手艺传下去云云。也许儿子不想继承手艺，觉得卖吃的不如卖他喜欢的嗜好钓鱼用品。总之，东门汤圆关门了，老主顾都觉得东门町的生活少掉了什么。店家骑楼前偶尔还有人在那儿张望，钓鱼店看起来门可罗雀，儿子的理想和现实也许是两回事儿。突然有一天，钓具店门口贴了张纸条，宣告东门汤圆的老妈妈闲荒了，决定在该店二楼的小阁楼卖外带的未煮过的生馄饨、生面条和酱汁。买的人还真多，但毕竟自己家中没有肉骨头汤，当然做不出一样的滋味。有一回，从事慢食文化推广的意大利友人来访，我带他去跟老妈妈买外带，回家煮给他吃。当我们登上那个叩叩作响的狭小木头梯，看到老妈妈独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正细心地捏着一个一个小馄饨，意大利友人感动极了，说这才是人们自古以来传承的慢食文化，不受工业文明的破坏，恢复人和食物的亲密关系。然而当老一代的人过去时，东门汤圆老妈妈的手艺终于没传下去，即使是外带，后来也买不到了。食物的核心价值。住在东门町的我，一直觉得醋冰有美味是人生大幸之一。能用走路散心的节奏去街坊邻居那边吃个小点，当然比舟车劳顿四处奔波找食要清闲得多。话说从前，鼎泰丰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座位紧张，一大群日本观光客手中拿着等候叫号的号码牌，挤得鼎泰丰门口比电影院还热闹。我吃过鼎泰丰一楼卖麻油花生油的年代，杨家老板娶了369的女士当媳妇儿后，兼卖些小笼包来补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油行，没想到竟另辟蹊径，小笼包生意反客为主，成为鼎泰丰的招牌。当然，在生意上轨道但还不那么门庭若市时，是去鼎泰丰最好的时光，可以悠哉悠哉啜口薄茶，慢条斯理将小笼包沾上姜醋，轻轻咬出小口，吸食略烫的肉汤汁， 如今楼下有上百个人拿着号码牌等入座，怎么可能吃得悠闲？鼎泰丰如此得日本观光客之眼，除了小笼包品质稳定，某些老主顾未必觉得比得上当年。所有的泡茶、小菜、酸菜面、虾仁蛋炒饭等都有一特色，即食材新鲜，口味清淡，卖相干净，符合日本人的期待值。鼎泰丰如今也不小了，几层楼的空间，他们的确重视一些小食店不太在乎的事情，例如桌椅随时保持干净整齐，上下楼梯分动线，而最得日本客人欢心的恐怕是有专人照顾厕所，只要客人如厕后必定去清洁，让下一位客人用得安心。鼎泰丰可以登上世界十大餐厅，不只是食物好吃，和食物相关的环境人事也小心翼翼打点妥当。如果鼎泰丰是由小而大的成功例子，那在永康街上的高记却是失败的例子。早年高记的生意一直不输鼎泰丰，鼎泰丰以小笼包驰名，高记有名的则是生煎包、蟹壳黄、油豆腐细粉。东门町的住户会在不同的日子吃两家，对两家的口味都满意。然而当鼎泰丰不断改善发展，对食物的核心价值，如小笼包一定要包到18折这样的初心不变，高记却在不断装潢下，食物的手艺越来越粗糙。可是客人不是来吃装潢的，生意自然走下坡。高记越来越大，客人反而变少了。此事证明饮食产业不是资本密集产业，资本不能决定一切，最重要的是公益精神。鼎泰丰旁原本有家北平益华斋，卖熏鸡、肘子、熏鱼等，口味亦一流。之后老板移居国外，由原来员工顶替，但原老板不肯传字号，改名信远斋。信远斋虽然生意不错，益华斋的老客人也继续捧场，但熟客都说滋味比不上当年。是台湾鸡越来越不好吃了，还是手艺传承过程中少了什么，又或者是接手者的技艺不够用心？总之信远斋可以吃，我也常买，但反而买的是素鸡、鸡脚之类当零食，不像从前那么是益华斋熏鸡为不可多得的美味了。当年的熏鸡闻之有扑鼻香，每一口都肉嫩骨香，如今滋味不在了。东门市场也有遗憾，金山南路开通，东门市场像断了气般，东边的市场变得有些混乱。后来我就以西边的市场为主要购物区，西边的市场有不少老摊子，都是爸爸的熟摊。往某些铺位一站，摊主自然知道爸爸喜好哪个部分的猪肉，要买什么样的鱼，牛肉要如何切。爸爸后来搬离东门町，但偶尔还是喜欢回这里买菜，图的就是这种人情往来。我有时陪父亲回东门市场，看到他老人家与老摊主的互动，都会眼眶发热。在这个变迁迅速的时代，老人家和城市的关系靠的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的积累和人情的互动。传承的老滋味。东门市场旁早年有一家营业，从上午9点多就开始卖淮扬早茶，可以吃水煮干丝、镇江肴肉、风鸡、扬州微面、豆沙小包等。这家店原本开在台北火车站对面，曾是许多旅台外省人士第一次进的餐馆。这些旅台人士没想到后来回不了老家，而且一待40-50年，营业也成为他们的老馆子。营业本是空军的厨子开的餐厅，才用此名。 但厨子是淮阳人，擅长淮阳点心。淮阳人士本来就有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之说，即上午泡茶馆，下午泡澡堂。我从十来岁吃银翼迄今四十多年，大部分时候都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尤其在妈妈过世后，更常和爸爸固定吃银翼。妈妈生前口味多元，不像爸爸偏爱家乡味。吃得这么勤，如今爸爸也已不在人间，我可能会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入银翼，以免触景伤情。银翼从东门市场旁搬到金山南路的二楼后，因为注册商标之争，有段时间改名银记。但奇的是，老客人还是去改名的银记，在原址的银翼做不起生意，后来就收了。事过多年后，银记又改名为原名银翼。这件商场命名之争，只得用莎士比亚做注脚，就是罗密欧，如果你不叫罗密欧，或玫瑰不叫玫瑰，又有什么不同？重点不是原址原名，而是原滋味原氛围。银翼旁有一家专卖宁波醉品的小店，每逢过年佳节，我总会买一些醉鲍鱼、醉腰花，自用送人两仪。但我并不欣赏他家的醉鸡和醉虾，因为醉虾用草虾，味太粗，醉鸡的土鸡也不够细致。这些宁波滋味本来与生长在台北的我没多大相干，我父亲又不像蔡康永、王家卫的父亲般来自宁波，可是我一直喜欢各式宁波食物，对宁波就有了特别的情感。去大陆旅行时，宁波也成了寻味之地。有一阵子，东门町成了江浙菜的天下，先开张的秀兰小馆生意火热，几位常约在一起摸麻将的太太合了伙做江浙家常菜。这些细致的小菜口味和早年龙记开开看三友的庶民弄堂味不同，是都市新兴资产阶级才懂得欣赏的公馆菜，指的是苏州一带大户人家公馆细做的小菜。秀兰满足了那时有了些钱又不怕花钱的都市精英，但秀兰好贵的名声还是传了出去。在秀兰请客，往往代表主人不怕花钱。在民国七十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刚起的台湾，交际应酬大盛，大方被视为好德性。但随着台北经济走下坡，因为秀兰早年不标价，在秀兰叫过清蒸大黄鱼，但大黄鱼确实也是年年水涨船高的起价，和清炒和虾仁，有些人结账时不免有做凯子之感。如今秀兰的客人越来越少，反而我这个在他全盛时期会避开的客人，我可是个秀兰一开张时还只有个小长廊就吃起的第一批主顾客。多年后，我却又常回秀兰吃那些比一般店家贵几分，但口味就是比较细腻的小菜。谁叫我是知味者呢？自然心甘情愿付多点钱。秀兰如今的冷清，恐怕和大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竞争者日多，如今江浙餐馆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虽然总说要吃得清淡，但餐馆的流行烹调手法仍是上菜时添一匙油，显其油光焕亮。秀兰的家常菜卖相已经不受时代的欢迎。在永康街巷中，在秀兰的全盛时期，原秀兰合伙人纷纷出去开也卖江浙菜的东升阳、何家乡小馆，也都风靡一时，但后来都收了。这些以家庭主妇为主的公馆菜馆似乎特别不容易做久， 也许和江浙人家只要日子可以过，比较不肯吃苦有关。因此台北餐饮界的主要从业人员后来都以客籍为主，原来做伙计的客家员工在主人累了歇业后主掌原店或自己另起炉灶，客家人成为台北餐饮圈主流。就像在巴黎开咖啡馆的多是来自法国中部奥维尼省的农牧人家。东门町常常是不少外省有特色餐馆的发源地，譬如北平金兆颖在丽水街开了第一家店，天津味起家也在丽水街，但迁到顶好市场后扩大店面反而做不长久，而一直窝在丽水街的常春藤也是一开几十年。东门町老店甚多，东门饺子馆、永康公园牛肉面，连信义路上华南银行旁无名的小吃摊，从一大早卖童子米糕、猪肠冬粉都传给了第二代。如今有了店面立源，还是卖一样的东西，还是有一模一样的泡菜滋味。东门町的人口欣赏传承的老滋味，不像东区那么喜新厌旧。这里成功的商家往往都有种低调的滋味，不靠虚张声势，一定要有点真本事。在这种良性但低调的竞争下，使得东门町的饮食水准一直比较有品质。